云在青山，月在天。从香港回来的那个晚上，天文来电话告别，说是他要走了。算一算，我再要真走的日期，发觉是很难再见一面了。其实见不见面哪有真的那么重要，连荷西都能不见，而我尚且活着，于别人我又会有什么心肠？天文问得奇怪。三毛，你可是有心没有？我倒是打你一句，云在青山，月在天，你可是懂了还是不懂呢？我的心吗？去问老天爷好了，不要来问我，这岂是我能明白的。前几天深夜里，坐在书桌前，在信纸上乱涂，发觉笔下竟然写出这样的句子。我很方便，就可以用这支笔把那个叫做三毛的女人杀掉，因为已经验死了她，给她安排死在座谈会上好了，因为那里人多。她说着说着，突然倒了下去，麦克风砰地撞到了地上，发出一阵巨响，接着一切都寂静了。那个三毛动也不动地死了。大家看见这一幕，先是呆掉了。等到发觉他是真的死了时，镁光灯才拼命无情地闪亮起来，有人开始鼓掌，觉得三毛死对了地方，因为恰好给他们看得清清楚楚。他又一向诚实，连死也不假装。看着看着自己，心就怕了起来。要杀三毛有多方便，只要动动原子笔，他就死在自己面前。那个老说真话的三毛的确是太真了，真到句句难以下笔。现在天马行空，反是自由自在了，是该杀死他的，还可以想一百种不同的方式。有一天时间已经晚了，急着出门，电话却是一个又一个的来缠。这时候我突然笑了，也不理对方是谁，就喊了起来，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要找的三毛已经死了，真的，昨天晚上死掉的，倒下去时还拖断了书桌台灯的电线呢。有时真想发发疯，做出一些惊死自己的事情来，譬如说最喜欢在忍不住别人死缠的电话里骂他一句，见你的鬼。如果对方吓住了，不知彬彬有礼而又平易近人的三毛在说什么，可以再重复好几句，我是说，见你的鬼，见你的鬼，见你的鬼。奇怪的是，到底有什么东西在绑住我？就连不见对方脸上表情的电话里，也只骗过那么一次人，说是三毛死掉了。例如想说的那么一句简单的话，见你的鬼，便是敢也不敢讲。三毛只是微笑又微笑罢了，看了讨厌的令自己又想杀掉他才叫痛快。许多许多次，在一个半生不熟的宴会上，我被闷得不堪再活，只想发发疯，便突然说，大家都来做小孩子好不好，偶尔做做小孩子是舒服的事情。全桌的人只是看着我的黑衣，怪窘地陪笑着，好似在可怜我似的，容忍着我的言语。接着必然有那么一个谁会说，好啊，大家来做小孩子，三毛，你说要怎么做。这一听，原来的好性子全都不对劲了，反倒只是礼貌地答一句，算了。以后我便一直微笑着，直到宴会结束。小孩子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，问得那么笨的人一定做不成小孩子。对于这种问题的人，真也不知道会有谁拿了大棒子在他身后追着喝打，打得累死也不会有什么用的，省省气力对他笑笑也就够了，不必拈花。 原先上面的稿子是答应了谢才俊的，后来决定要去巴厘岛，就硬是赖了过去。没办法，要去就是要去，那个地方这次不去可能死也不会去了。再说又不是一个人去，荷西的灵魂也是同去的，赖稿拖上荷西去挡也是不讲理，谁来用这种理由疼惜你，真是天晓得，别人早已忘了，你的心里仍是冰天雪地，还提这个人的名字，自己讨不讨人嫌？三三们，一纸文艺杂志三三期刊的同仁们，导师给我赖了，没有一句话，只因为他们不要我活得太艰难。今天一直想再续前面的稿子，发觉又不想再写那些了，便是随手改了下来。如果连他们也不给人自由，那么我便不写也罢。写文章难道不懂章法吗？我只是想透一口气而已，做一次自由自在的人，而不做三毛了。跟三三几次来往，最怕的倒不是朱老师，怕的却是马三哥。明明自己比他大，看了他却老是想低头，讨厌他给人的这份压迫感。那天看他一声不响的在搬书，独个儿出出进进，我便逃到后院去找桃花，还故意问着：“咦，结什么果子呀？什么时候给人采了吃呀？”当然没有忘了是马三哥一个人在做事，我只是看不见，来个不理不睬。你去苦好喽，我看花还更自在呢。等到马三哥一个人先吃饭，要赶着出门，我又凑上桌捞他盘里最大的虾子吃，稀里哗啦，只不过是想吵闹，哪里是真为了吃呢？跟三三就是不肯讲什么大道理，去了放松心情，尽挑不合理数的事情做，只想给他们闹得个披头散发，胡说八道才肯觉得清静，也不管自己这份真性情要叫别人怎么来反应才好。再三三说什么都是适当，又什么都是不当，我哪里肯在他们里面想得那么清楚。在这儿一切随初心，初心便是正觉，不爱说人生大道理就是不说嘛。要是有一天连三三人也跟我一本正经起来，那我便是不去也罢。一本正经的地方随处都是，又何必再加一个景美？毕竟对那个地方那些人是有一份信赖的，不然也不会要哭便哭得个天崩地裂，要笑也给他笑个云开月出，一切平常心，一切自然心。跟三三我是随缘，我不化缘。其实叫三三就像没在叫谁，是不习惯叫什么整体的，我只认人的名字，一张一张脸分别在眼前掠过，不然想一个群体便没什么意思了。天文说三毛与三三有若大观园中的妙玉，初听他那么说，倒没想到妙玉的茶杯是指分给谁用的，也没想他是不是蓝外人，只是一下便跳接到妙玉的结局是被强盗掳去，不知所踪的粗暴而残忍的下场，这倒是像我呢。再回过来谈马三哥，但愿不看见你才叫开心，碰到马三哥总觉得他要人向他交代些什么，虽然他待我一向最是和气，可是我是欠了马三哥什么，见了便是不自在呢？就如宝玉怕去外书房那一样的心情。刚刚袁氏又写完了另一篇要脚稿，马三哥说，你的草稿既然有两份不同的，不如都写出来了更好。我说两篇完全不同的， 一篇要杀三毛，另一篇是写三三。他又说两篇都好，我这一混就写了这第三篇，将一二都混在一起写。这份放笔也是只敢对三三任一次性。奇怪的是，不是才俊在编这一期的集刊吗？怎么电话里倒被马三哥给破了稿？才俊我便是不怕他，见面就赖皮得很。几次对三三人说，你们是散了的好，散了才失去了，不散不知聚，聚多了反把不散的聚弄得不明白了。说是说得那么清楚，有一次匆匆跑去景美，见不到人，心中又不是滋味，好似白去了似的，有些怅然。到底跟荷西是永远的聚了，还是永远的散了？自己还是迷糊，还是疑问便泪出。这两个字的真真假假，自己就头一个没弄清楚过，又跟人家去乱说什么呢？那一次在泰国海滩上被汽艇一拖，猛然像放风筝似的给送上了青天，身后系着降落伞，胀满了风，倒像是一面彩色的帆。这一飞飞到了海上，心中的泪滴得出血似的痛。死了之后，灵魂大概就是这种在飞的感觉吧。荷西，你看我也来了，我们一起在飞。回忆到飞的时候，又好似独独看见三三里的阿丁也飞了上来，他平平地张开了双手，也是被一把美丽的降落伞拖着。阿丁向我迎面飞过来，我抓不住他，却是兴奋地在大喊，喂，来接一掌啊。可是风是那么的紧，天空是那样的无边无涯，我们只来得及交换一个眼神便飞掠过了，再也找不到阿丁的影子，他早已飞到了那一个粉红色的天空里去了。我又飞了一会儿，突然看见阿丁又飞回来了，就在我旁边跟着，还做事要扑上来跟我交掌。这一急我叫了起来，别乱闯，当心绳子缠住了，大家一起掉下去。这一嚷，阿丁闪了一下又不见了，倒是吓出我一身汗来。毕竟人是必须各自飞行的，脚掌都不能够，彼此能看一眼已是一刹，又已是千年了。最是怕提笔，笔下一斟酌，什么大道理都有了伏笔，什么也都成了放在格子里的东西。天女散花时，从不将花撒成寿字形，它只是东一朵西一朵的直，凡尘便是落花如雨，如我就拾到过无数朵了。飞鸿雪泥不过留下的是一爪，而我是不是常在雪泥里休息的？我所飞过的天空并没有留下痕迹。这一次给三三写东西，真是太放松了自己。马三哥说随我怎么写，这是他怕我不肯写哄我的方法，结果我便真真的成了一只无心柳，擦也不必擦了，顺手沾了些清水向你们洒过几滴，接得接不着，这些水路便不是我的事情了。